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二章的第一节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，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好，这个又再一次讲到人没有信主之前，个人也好，国家、文化、社会、集体也好的那个绝望或者是罪恶，是第十八节讲到那个虚妄的行为，祖宗传下来的，我们个人的。然后这里又讲到说，在没有信主的里面，我们充满了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，还有毁谤的话，有良善，但是常常是虚假的。然后常常对别人的良善有很多的嫉妒，在别人良善常常会想要打击来毁谤。我们绝对承认，在不信主的人，在我们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，我们身上也是有那个美善的，因为上帝也把这个美善加在我们身上，只是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就是了，哈，那就更可恶了。那现在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，因着那个神的活的道，而且永存的道，因着圣灵更新我们，使我们重生了，除去了这一切。这除去这一切啊，我想有最主要还是讲在神面前称义。我们重生得救，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了。但是我们的老我呢，也还是始终相随着。那不是一次就能把所有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都能除去。这都是要继续在神的帮助下，十字架道路带领之下，能够越练越精哈。那他这里没有讲十字架道路练的精，他讲怎么样呢？成长必须需要的，又用小孩子的成长来比喻了，爱慕纯净的灵奶。这里没有讲那个纯净的灵奶是什么，不过我们从上下文来看，恐怕这个灵奶跟那个道是一样的，就是神的话，就使我们重生，也使我们成长。灵奶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，还有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十三节啊，那里是比较负面的意思，就是不能吃干粮，只能吃一些比较就是始终是好像幼稚的。但在这里呢，这是一个正面的意思，就是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了，你就应该有一种对上帝的话的那种渴慕。就好像小孩子会喜欢吃奶一样，渴慕，然后会成长。好了，那这又很奇怪，以致得救，我们不是先得重生得救了，然后成长吗？怎么会成长了以后最后得救呢？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，包括在彼得前书，我们在一开始就看到说，末世要显现的救恩，神的拯救，你如从预定的来讲，当从永远以前就已经定好了。你从我们个人的生命来讲，我们听到福音，愿意信靠主，有一个重生的过程，有人是很快，有人是比较长，反正总是都有一个重生的过程。然后受洗是一个记号，然后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说，他过去救我们，现在救我们，将来还要救我们。我们在重生的时候已经基本上是等于重生只需要一次，那么但是我们生命里的得救好像有很多很多次，因为我们还是会得罪神，魔鬼还是在攻击我们，事实上我们常常有死亡的威胁，都希望神来拯救我们。那所以以致得救，这里得救是末后主让我们能够平安无事到天父那里去。那我想不过我们生活中也需要救我们脱离凶恶，时时刻刻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成长的过程也是得救的过程啊，这一点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哈。第三节，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这个尝哈，应当也不是浅尝即止那个尝哈。那希伯来书六章四节五节也就，如果尝过天恩的滋味，那就是你真的经历过主了。那么那里是一个警告的话，经历过主，你在因着种种原因 悖逆呢就很不好，就糟糕了。这里讲到说，如果你经历过主，就你就会更渴慕。这也是我们在自己和带领弟兄姐妹身上会看到的。那一个人被圣灵拣选光照，他尝过，他知道主的美好，他就会继续追求，他就会渴慕。哦，当然拦阻很多了，最大拦阻是我们的肉体对属灵的事没什么兴趣。但有的时候你看到有些人，这样的人不多了哈，有些人就是他一信主就真的是那个小孩子渴慕凝然一样，就拼命长。我们看到很多是好像数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啊，那么但是有很少数人他就是进步的很快，渴慕的很快，当然也有人后来停顿下来的。不过基本上任何一个重生得救人都应当像一个婴孩一样，你真的是婴孩有生命的话，你就会渴慕，你真的里面有主的生命，你就会渴慕那个生命的源头，更加渴慕主。里面有主人更渴慕主，里面有主话的人更渴慕主的话，里面有主圣灵的人更渴慕圣灵，因为真是契合啊。我们也说中间还是有很多拦阻了，因为我们肉身常常会还有魔鬼的干扰哈。愿我们都不断的爱慕灵奶，不断的成长。成长我说了，这里只有讲婴孩的成长，事实上成长在很多地方还有其他的描述，包括一个战士农夫树木的成长是经过很多的历练的哈。那主的恩典吸引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成长。那成长呢，他这里又讲到两个东西，成长不会是一个人的成长。那我也希望我们真的越是爱主的人，越跟主有亲密关系的人，越不会独善其身，就是他一定跟其他的肢体越连越紧密。我懂圣经，我懂这个，我会这个，我能这样做，不是炫耀，不是表现自己，而是哎呀，我巴不得你也跟我一样，我巴不得我能够从你身上学到更多，你也从我们也都共同从众圣徒身上学到更多。所以那个成长呢，这里是用建筑来描述，保罗喜欢描述的就是身体。各种不同的肢体的配合，这里是一个建筑。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成长的话，就像一个石头，但这石头也是一个活的石头。活的时候就当然就是一方面讲不会死，不是一个死的建筑物；一方面是讲灵活的，跟别人配合的啊。那一个美好的宫殿，那让上帝来住在其中。好，如果你长，你就一定跟其他的人一起长，你希望人家也长进。另外一个，如果你长，你就会时时刻刻把耶稣放在前面。连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长的。那我们想到路加福音也是这样讲啊，耶稣的身量、智慧、神和人的喜爱都是渐渐在增长的哈，不断在增长的。那所以他在这里，一方面讲到整个基督徒的生活，一方面讲到我们的成长像主一样。好，那这个像主一样，这里又讲到，我想是十字架的道理了，是。我们在整个从信主跟随一直到见主面，就是又是寄居的，寄居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我家，这个世界不是我家就是什么，人家会弃绝你。你不应该指望这个世界对你有多好的脸色，不应该指望这个世界啊多么的宝贝我们。主就是被人弃绝的。那我们爱慕神的话，别人弃绝神的话，别人也看不起我们在爱慕神的话，以此类推，所有逃主喜悦的十字架道路，人都弃绝，我们自己肉体也想弃绝，但我们求主得胜。我们看到最宝贵就是我们是被神拣选所宝贵的。拣选我们讲过多次啊，拣选是神的权柄，拣选是在神的旨意中找到拣选的理由，不是在我们被拣选人身上看到什么好处。那神宝贵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宝贵，就是他旨意定义要让我们成为宝贵的。那连拣选主耶稣都是这样，当然主耶稣就他是圣子来讲那是最宝贵的，但就他是道成肉身的一个人，实在是一个很平凡的木匠的儿子而已，但是天父拣选他，他在没有家型美容，在一切都那么卑微虚己的时候，顺服也被神 拣选，这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榜样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好，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到主面前干什么呢？当然希伯来书说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，这是很对的。但是我们把它想一想，我们到主面前啊，求助啊，像浪子到父亲的面前。我们到主面前像长大麻风的，像妓女，像税吏，像罪人，像饥渴的人，像哭泣的穷寡妇一样，我们到主面前求助。那求主加添信心，不管主给我们的脸色如何，带领快或慢，我们总是继续到他面前求助，求恩典。我们到主面前当然也是来敬拜感谢啊。那诗篇里也很多，大卫也发出很多这样的邀请，来啊，我们到爱我们的神面前屈身下拜，我们来敬拜他，我们来赞美他，我们来感谢他。不管是来感谢赞美或求助，都是神的恩典，都是主耶稣的宝血，否则我们来不了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像小小的撒母耳或者像摩西在旷野一样，我们来领受我们根本想都没有办法想到的，也不是我们原来计划的，神给我们的使命，或者保罗在大马色路上，我们到主面前求助，我们到主面前像撒该一样，我们到主面前像保罗一样，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到主面前来赞美来感谢，我们到主面前莫名其妙的可以说，哎呦，突然领受到上帝给我们很奇妙的工作。那我们到主面前也可以说，就是没有别的理由吧，就是因为我们爱他，被他吸引，就是要见到我们的主。那在这里呢，到主面前呢，比较不是得洁净，比较不是求助，也比较不直接是赞美哈。我们到主面前比较是成为他的一个工作，就是好像我们被他呼召了，然后他要来用我们，有一点像摩西啊。虽然摩西很突然，这个不一定是突然哈。就我们到主面前，有一点像，其实或者是更像主到我们的面前，主到一堆的石头面前，或者是匠人在那里挑选嘛，像不是匠人，渔夫，像马太福音十三章，天国好像有人撒网，捞上来各样的水族，捞上来各样东西，就要挑选了。那这里有点像，可能有一点挑选的意思。那可能不过这个挑选应该是没有遗漏的，而是挑选你在这个宫殿里面要做哪个部分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到主面前来，像一个活的，我们说过是石头，但是是活的石头来建立成灵宫。就我们自己来形容我们跟主的关系，把自己想成石头，把主在我们造成的是一个建筑物，我们好像觉得比较不那么理想，因为那死的东西嘛，再美的建筑物都是死的东西。我们很希望我们是一个心腹被拣选，儿女被拣选，仆人被拣选，是朋友。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是一棵树啊，然后结出果子来。我们是羊被他照顾啊，等等。但是这里是说是一个宫殿，为什么也有这样的比喻呢？我想宫殿，或者说圣殿，那么有那个美轮美奂的意思，而且有那个长存的意思。虽然树啊或者是动植物啊有生命，不过那个时间好像短一点，一个好的宫殿可能千年万年哈。那就是这个有宏伟有持续的意思，不过当然是活的哈，灵活的。这你可以跟那个身体连在一起，我们好像被建造成身体上面的某个肢体哈，就是主来建造我们。那么建造成宫殿，宫殿而不是指圣殿。如果是宫，这当然是灵哈，就是活的哈，是有生命力的，是持续的。那通常宫殿就是给君王住嘛，耶和华殿给上帝来住的。那如果是指圣殿的话呢，就比上帝住还要再多一层，也让人到这里来，神住在这里，让人到这里来献祭，让人到这里来赞美，来学习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这里变成有两个功能，第一个被建造成一个灵宫， 也像以赛亚书最后有讲到的话，耶和华要住在哪里？哪里是我的居所呢？啊，我的居所，我安息之处是在那个痛悔的心灵里面啊，我住在这里。那当然，我们也讲到我们的圣洁宝贵，然后成为主所用的器皿。啊，这是给神用哈。那另外给神用呢，不是说神有需要，其实就是神要用我们来使别人得福音的好处，就是另外一个功能哈，就是圣洁的祭司。一方面我们是一个宫殿，一方面我们是圣洁的祭司。圣洁的祭司当然是表示祭司自己本来顾名思义就应该圣洁，只是这里再强调，这是一个不像旧约里，不像那个亚伦等次的大祭司，甚至我们可以说是麦基洗德的那种大祭司，等次大祭司是陶主喜悦的，是能够把祭司的功能，也就是把神的话，把神的作为好好的带给百姓，也把百姓的需求献祭带给上帝哈。祭司一方面是洁净我们的，一方面是让我们被洁净的我们可以把东西献给上帝。那我们做圣洁的祭司，就不断的要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，而且有东西可以献。好，好像活石也好，祭司也好，最后呢，就是要做献一个灵祭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借着耶稣基督，当然就是说我们能成为活石，我们成为灵工，我们成为祭司，最重要的我们能够献祭，献祭给上帝，都是借着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能献什么给上帝呢？在旧约就已经讲了，我要献千千万万的牛羊，我要献千千万万的这些东西吗？耶和华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。那耶和华根本不需要物质上的东西，我们能献什么给上帝呢？啊，我们今天一般讲啊，就是像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讲的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把自己献上。但我们又想到说，我们自己献上的有多宝贵吗？神需要吗？可能我们比较谦卑一点，我们会想到说，我们不能献上什么，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把自己献上啊，像无瑕无疵的羔羊啊，就像第一章二十节十九节讲的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血。那耶稣把自己献上，赎了我们的罪，而且好像是成为人可以给神的最好的礼物，就是那个赎罪祭哈，也是一个顺服祭。可是这里不是讲我们献上耶稣，我们不可能献上耶稣的，是耶稣把我们献上的，是耶稣替我们献上的。那这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想是借着耶稣的宝血，借着耶稣的恩典，借着耶稣给我们的生命，借着耶稣给我们一切的祝福，当然也包括他给我们的圣灵，使我们可以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神悦纳的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又想到诗篇，大卫的诗哈，诗篇五十一篇，那么神喜悦忧伤痛悔的心啊。神从旧约到新约总是喜悦一个人承认自己一无所有的到神的面前哈，让神来洁净。另外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七节哈，那里讲到说耶和华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耶和华，要爱耶和华，要做他的仆人。那么这些人，那么由于我哈，应该那个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把外邦人带到我的圣山，那所以上帝的仆人就是上帝自己。然后呢，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，然后他们献祭会蒙悦纳，我的殿会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这里看起来，神喜悦的祭真的是我们蒙恩的人在把恩典传给别人，让别人愿意把自己归服给上帝。所以我们献的祭呢，是我们自己啊，最先的啊，是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我们死，是耶稣基督把这样心放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我们自己献上，然后我们自己献上成为他的工人，我们就可以为他赢得灵魂，让别人也来把自己献给上帝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真的生活中有上帝要的东西啊，我们真的是不断的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要结出果子来给他。那结出果子当然一方面像圣灵的果子，个性上面的，另外一方面就真的是主需要有的这些悔改的灵魂哈。保罗也讲过很重的话， 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愤怒，他说啊，我曾经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。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真的不是为自己培养什么势力了，我们所有的工作就是把人带到一个他纯洁爱主的地步，自己愿意献给上帝。当然像哥林多教会一样，老师再好，这个要献上的祭自己不成器不行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这边讲到说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，我们又一次回到在旧约里面，我们想到说，把出熟的果子献上，把牛羊献上，都是一个感恩的心，都是一个赞美的心。那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自己像一个羔羊一样献上，献上的结果，我们自己归向他，然后我们会让其他的人也归向他。所以在教会里，我们被建成活石，恐怕最后的那个目标，或者始终不要忘记的目标，是我们能够献灵祭，神喜悦的。我们能叫人爱神，能叫人像一个单纯的童女，把自己献给丈夫一样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